四，太平天国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农民起义运动。它不同于传统的农民起义的地方，是将从西方传入的基督教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教义与儒家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结合起来，创立了拜上帝教，提出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教义，建立了一个将君权与神权相结合的政教合一的太平天国政权。太平天国的政治原则和宗教原则基本上都建立在道德原则基础上，即天下总一家，凡间皆兄弟。这对于身处社会底层，既愚昧又有着原始道德的农民来说，非常具有号召力和凝聚力。因此，拜上帝教将自私散漫的农民凝聚成一支起义队伍，为了追求实现人人平等、天下太平的理想天国，犹如从山涧狂泻而下的泥石流，形成一股不可阻挡且极具破坏力的滚滚洪流，席卷了大半个中国。但是，这股洪流很快又四散分流而成一片狼藉。因此，可以说，太平天国运动早期的成功以及后来的失败，都源自拜上帝教。这是因为拜上帝教为意识形态所建立的太平天国在政治制度上存在着结构性的缺陷。太平天国在政治上是由神权与君权相结合而成的政教合一政权，作为天王的洪秀全既是太平天国的君主，又是拜上帝教的教主。但是东王杨秀清通过天父下凡，具有了代天父传言的宗教特权，如同希伯来人必须通过摩西之口来聆听上帝的指示那样，太平天国包括君主洪秀全在内的全体臣民只有通过杨秀清之口才能聆听上帝的指示，杨秀清因此成了最高神权的代表，这就将神权与君权的关系给弄复杂了。当东王杨秀清作为天父下凡的时候，他就是天父上帝，代表的是最高的神权，就连天王洪秀全也必须跪在他面前俯首听命，任凭发落。正是制度上的这一缺陷，最后酿成了天津事变。太平天国将中华几千年固有的传统文化全部推倒，对传统知识分子百般仇视。定都天津后，洪秀全甚至想将45经都列为禁书，杨秀清不同意，最后还是借天父下凡这一招才迫使洪秀全让步。如此反对传统文化的太平天国如何能够获得士大夫阶层的支持？仅靠一批无产者又怎能建设一个先进的文明国家呢？不仅如此，太平天国还说一套做一套，在其文明进步的外表下，实际隐藏的却是极端腐朽落后的内容，没有丝毫进步性可言。太平天国对外宣传的虽然是天下总一家，凡间皆兄弟，人人平等，天下太平，但是在内部制度的设计上却是等级森严，极为不平等。天国法令森严，刑律残酷，普通民众凡触犯天条者一律处死刑， 而为王为官者却可以为所欲为，骄奢淫逸。其政治之腐败，法纪之紊乱，生活之糜烂，更甚于儒家思想约束下的清王朝。太平天国倡导的虽然是有田同耕，有衣同穿，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的社会，但是这只适用于社会下层的农民、商户、士兵。对于社会上层的领导者，每天一人用几人共用的钱，吃几人共吃的东西，穿得住的也都比下层民众好许多。太平天国的诸王更是极度腐化，天王洪秀全把两江总督衙门扩建为天王府，拆毁了大批民房，动用了成千上万男女劳工，半载方成，穷极壮丽，周围十余里宫殿林苑，金碧辉煌，齿丽无匹。此外，天王还不断选取民间秀女入宫，其他诸王的王府修建的也是穷极工巧，持心悦目，至如官旅服饰、仪卫舆马等也都备极奢华。因此，历史上对太平天国的定性存有非常大的争议，其先进性并没有得到历史学家的赞同，认为它虽然打着人人平等、天下太平的幌子，实质上却是建立在欺压人性基础上的又一个残暴的农民暴力政权。他们所宣扬的天国，实际上并不太平。